咸丰皇帝打开奏折一看，是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花沙纳16个人联合写的，意思要求请假回銮，让皇上无论如何要回到北京，说英法联军已经退走了，请皇上到北京主持军国大计。这咸丰看完了，把这奏折扔到桌子上，心里头十分不痛快。要是别人他还差点，特别是恭王奕欣，一提这几个字儿，他这火就不大一出来。他心里头想，回北京，回北京，你们都办了些什么？我把你们留下，跟洋人打交道，无非让你们敷衍搪塞一下。谁让你们背着我不知道，跟这些洋人打得火热。最近风言风语，俄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一致表示要支持恭王奕欣，难道你们要造反不成？还要另立朝廷吗？你们让我回去，我跟你们有什么可谈的？这咸丰皇帝越想越有气，就觉得眼前发黑，胸膛发热，吐出一口血来，要把太监们可吓坏了，赶紧拿药拿手巾漱口水，就见皇上冒虚汗。咸丰皇帝把眼前的奏章往桌子角上一推，传旨让宜贵妃到东王阁代批奏章。说这怎么回事呢？宜贵妃一向不得宠，皇上不理她，但是到了热河行宫之后，这皇上老闹病啊，一天处理那么多的事情也处理不了，没办法就得启用他，还得让宜贵妃帮着批答奏折。外边的事情交给肃顺八大臣，内里的事情还得交给他，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他传旨之后又传旨，召丽妃到西暖阁候驾。遵旨。这丽妃到了西暖阁，伺候皇上不提，单说懿贵妃。领旨之后来到东暖阁，他一看皇上走了，满桌子上全都是奏章。这懿贵妃现在办理这个事儿比较成熟，可以说是个老手了。他不敢坐皇上的御座，也不敢使用皇上的笔，在旁边另外有张桌子，有把椅子。他把奏章全都抱过去，理了一理，一看有一份黄色的折子，这是问安的，白色的折子都是奏章。这懿贵妃是有心人的，每一次他批答奏折都要详细过目，通过这些奏折了解外部的事物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我儿子在存已经6岁了，再过几年就懂事了，皇上的身体不好，一旦万年之后，他唯一的儿子就要继位，我就是太后，将来我还得帮着我儿子治理天下，不了解外部的事情怎么能行呢？所以他利用这个时间把这折子从头到尾全都详细的看，看完了记在心里头。最后他发现有个折子，就是恭王奕欣的。奕欣这折子写的是什么呢？奏请复行在，敬问圣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恭亲王奕欣要求到热河来看望皇上。其实啊，宜贵妃心里头非常清楚，什么看望皇上，他知道皇上有病，究竟病到什么程度他心里没数，打算问安为名，到这来摸摸实底。他一看上头没有任何记号，皇上也没做任何批答，他想这个事儿自己不能做主，看看皇上口吻，看看他对恭王奕欣究竟是什么态度。想到这儿把笔放下，拿这个折子赶奔西暖阁。太监一看他来了，赶紧到里头起奏圣驾。这时候咸丰啊 觉着身体舒服多了。丽妃挨着他坐着，有说有笑。这个丽妃是皇上最近宠幸的一个妃子，又年轻又漂亮，性情又温和。自从皇上到了热河行在之后，每天跟丽妃左右不离，他不管心里多不痛快，病体多么重，见着丽妃就能减轻一半。你说这人要投缘了可真了不得。他正高兴呢，一听说懿贵妃求见，皇上的心就不痛快。丽妃赶紧请假回避，他知道懿贵妃专横跋扈，不乐意见他的面。一见着他，他说话酸溜溜的，语言尖刻，对皇上的脸也不好看，所以丽妃很懂事，躲起来了。皇上没办法，让他进来。再看懿贵妃一步三摇，稳稳当当来到西暖阁，赶紧给皇上见着礼。先锋的脸往下一沉，无有旨意，你来做什么？回陛下，我手上有份折子，是恭亲王奕欣六爷的，我看陛下没做任何批示，我也不敢做主，特请问陛下这折子怎么处理。说着话把折子往上一递，本来皇上对恭亲王就没有好看法，一看懿贵妃又提起这件事儿，他把桌子一拍，哼，这折子不用批示，交给军机处处理去吧。军机处就是以肃顺为首的。懿贵妃心里明白，这肃顺跟恭王也不和，那不用问，交到他手里的一半一定是拒绝恭王到热河来。但是懿贵妃呢，这人专横跋扈惯了，咱们也说过，经常在皇上面前顶嘴，皇上说话有说他就不听。他听咸丰这么一说，赶紧站起来，笑呵呵的到了咸丰近前，万岁爷息怒，我看您这么做有点不恰当吧，您跟六爷是弟兄，怎么能说拒绝他来呢？你再看人家的折子名正言顺，兄弟看看哥哥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，为什么还发到军机处呢？万岁爷干脆你就答应了吧。皇上脸往下一沉，不必多说，你跪安吧。什么叫跪安呢？就是往外撵，磕完头你快滚蛋的意思。懿贵妃从来没受过这个，一看皇上真没情啊，他也不高兴了。万岁爷我可以走，说着他跪下，但是他一看在炕前面有个粉红色的手绢，黑丝线绣的五福捧寿，他把这手绢拿起来一闻，打鼻子那么香，他就认出来丽妃的手绢。哦，闹了半天丽妃也在这儿，这是我来了，他躲起来，一股醋劲酸溜溜就冲到他的脑子上来。这懿贵妃站起来把手绢背着皇上不知道藏起来了，这阵他也忘乎所以了，在皇上的面前他喊了一声来人，把咸丰吓得一哆嗦，不知道他什么用意。这时候总管太监陈胜文赶紧过来，奴才伺候贵妃，你去看一看皇后午睡起来没起来，如果起来了就说我有事面奏。又把皇上给气的，心说话你在我的面前也太不像话了，哦，有话跟皇后去说，不能跟我讲，你在我的面前张牙舞爪，你还有心深刺他一顿，但是一着急觉着胸膛发热又要吐血。咸丰害怕了，把这字儿又咽回去了。就见懿贵妃一步三摇，踩着花盆底儿，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走了。哎呀，咸丰想了半天呢，你说这个东西，我非得狠狠惩处他。假如我万年之后都得挨他的欺负， 这江山看这意思就得落到他手里头。想到这儿，皇上吩咐传肃顺，时间不大，协办大学士、内务大臣肃顺在外边进来，双腿跪倒，奴才叩见圣驾。皇上往两旁看看，他跟肃顺说话，不希望别人听见。陈胜文冲这些小太监宫女一使眼色，人们都退出去了，屋里就剩下皇上跟肃顺。肃顺呐，奴才在，你是我的心腹大臣，朕对你如何？哎呀，陛下对奴才天高地厚之恩，铭刻肺腑，我也忘不了。那就好，眼前我有件为难的事情，打算跟你商议，陛下示下。我这咸丰这话到了嘴边了，刚想要传旨赐宜贵妃自尽，他这脑袋老想这事，最好你自己自杀，但是话到了嘴边他就咽回去了。他一想说这话是不是合适，肃顺是当奴才的，我跟他商讨这个事儿，能不能透露风声，皇上这一犹豫，这肃顺多聪明啊！皇上的一举一动心理活动他是了如指掌，另外呢，他在皇上的周围安插了不少耳目，内宫里头一举一动他都及时得到报告，方才宜贵妃跟皇上吵架他也知道了，他让皇上大概跟我商议这件事儿，但是怎么又不说了呢？你看皇上不说，肃顺得说呀。他往前跪爬了几步，看看左右无人，陛下您找奴才来，我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，有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那你说吧，这请万岁恕奴才的死罪，我没长着俩脑袋。哎呀，方才我就说了，你跟我的关系不同一般，何必拘于常理呢？有话你自管说来。是，肃顺一高兴也忘了君臣大礼了，把大帽子摘下来放到御案上，往前紧走几步，凑近皇上的耳边，方才奴才听说宜贵妃又惹皇上生气了。是这么回事，万岁，想当初我曾不止一次就劝告过您，女人不能当政，这是公开违背祖训了。因万岁日理万机把这件事疏忽了，也已把宜贵妃惯成了，他觉着母以子贵，专横跋扈，在万岁的面前也如此的无礼。陛下请想，一旦你有万年之后，咱这一统江山岂不……肃顺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，眼圈一红，看那意思挺难过。咸丰啊，心里头也动了一下，他很清楚朝阳正宫钮钴禄氏一贯忠厚，这个女人十分善良而且远让，丽妃年轻貌美，没有什么知识，三宫六院也什么都不是，这早晚有一天自己不行了，那大权肯定得落在宜贵妃手里头，况且她有皇子必定当皇上，那别人可就全完了。他又想起了祖训，无论如何这一统江山不能落在叶赫那拉氏手里头。皇上想到这儿就问肃顺，依你看怎样处置宜贵妃？万岁，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宜贵妃不同于一般人啊，当断不断必留后患，以奴才的意思，万岁，你就……肃顺说到这儿，打了个手势， 比了一把刀，那意思要这宜贵妃的命。皇上就打了个冷战。苏六啊，事关重大，不是三句话两句话就能办到的。容朕慢慢想一想，但是咱们二人谈的话，你千万不要走漏出去，对你没有什么好处。奴才知道，方才我说过，我没长着两颗脑袋，但是有句话我还要说，如果万岁有用奴才之处，您不要为难，把这件事只管交给我。好，将来如果我决定了，就让你代劳，不过事情太大，你不要盲目行动。遵旨。苏六啊，还有件事，恭亲王奕欣打算到行在公问圣安，对这件事儿你看怎么好呢？一提到恭王奕欣，素叔从心里那么不痛快，他跟皇上一个鼻子眼出气，就反对这恭亲王。另外皇上跟恭亲王他们俩什么关系，素叔更清楚。说到这咱必须详细交代一下，咸丰皇帝跟恭亲王奕欣是一个父亲两个母亲生的，那跟亲手足也差不多。要翻开历史看，他父亲道光皇帝三后九子，就三个皇后生了九个孩子，这九个孩子123早都死去了，这咸丰是老四，就排到头号了。恭亲王奕欣呢是老六，在恭王奕欣后头还有七八九。这咸丰从小的时候呢，十岁上生身的母亲闹病死了，奕欣他娘布尔基基特氏就把他收养到宫里头，就照顾这孩子，甚至比亲儿子都疼。有的史记上记载说，布尔基基特氏甚至不给自个儿的亲儿子奕欣吃奶，留着给这咸丰皇帝奕主。这事儿未免有点过分，总而言之老太妃对他是不错就得了。十岁上这奕主和奕欣左右不离，睡觉在一张床上，吃饭在一张桌上，念书在一座御书房，所以感情特别深厚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有时候这奕主不在，奕欣连饭都不吃，哭着喊着要找四哥，两个人是形影不离呀。当然这都出于纯洁天真，等以后逐渐都长大了，各有专管的御老师，有大学士杜寿田专门教给这奕主，奕主就是咸丰。还有一人叫王鹤年，也是个学士，专教这奕欣。等到了十几岁的时候，两个人接近成熟了，跟当初就不太一样了，尽管有感情，多少有点分心眼儿。你想当老师的哪个不想自己这学生当皇上，当了皇上之后自己就是掌朝太师，名利双收啊。所以在栽培学生方面也灌输这种思想，杜寿田就希望奕主当皇上，这王鹤年就希望奕欣当皇上，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。当时道光皇帝呢有这么些儿子，将来究竟立谁为太子，谁继承皇位，他是举棋不定。他也算了，我这几个孩子，大的二的三的早死了，现在剩下四五六七八九，唯独这些孩子当中他最喜欢的是这奕主和奕欣。这奕主现在就是大头顶，这奕欣是格外的聪明，每次皇上把他叫到眼前，这奕欣是对答如流，小孩长得也漂亮。道光皇帝就想，将来这王位给谁呢？是给老四还是给老六呢？哎呀，他是举棋不定啊。又过了几年， 当两个人都接近成熟期了，皇上这事还没做决定。有一次赶奔郊外行为打猎，道光皇帝传下圣旨，说我看你们谁的剑法好，谁的马术好，谁猎获的东西最多，我就给谁奖赏。表面是这么说，暗地之中他是测验一下，想通过这一次打猎就决定立储这个事儿。当然这个事儿能瞒得住吗？易主回去跟老师杜寿田就说了，易心回去跟老师王鹤年也讲了，这俩老头子眼睛一转给出了主意了。尤其这杜寿田就告诉老四易主说，我实不相瞒呐，也不管文学也不管武艺，你比你六弟差的多的多呀。察言观色，皇上是侧重于老六，你明天去行为打猎，你的剑法怎能比得上他？你的骑术也不行啊，肯定你猎获的东西没有他多。皇上动怒，将来的王位就没你的了。地主说，那我得怎么办？哎，有办法。杜寿田趴到耳朵上告诉你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这么办。易主就记在心里头了。等第二天随着父皇行为打猎，人家别人骑着马拉开宝雕弓，哇咔啪嘚嘚嘚，拼命的射猎。唯独他这位易主按照老师教给那样，坐到树根底下一动不动。到了日没西山，这围猎结束了，道光皇帝要看看这成绩如何。那一心猎获的东西是最多，剑法也最好，其他那几个也不错，唯独这一组一剑未发，一物没有猎获。道光勃然大怒，用手指他鼻子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为什么一点东西都没打到呢？这一组按照他老师杜少田教给那样，跪倒在地痛哭流涕。这道光就愣了，问他为什么哭。他一边哭一边说，说如今春暖花开，不管是飞禽还是走兽都怀了孕了，而不忍的涉猎呀，恐怕已干天鹅。他这么说完之后，道光的心就一动，哎呀，想不到这孩子如此善良，真明君也。